窃报，当着绿林中人的面拿出来自己盗取的炸海金钗。他这也是在大伙的面前悬阅一下自己的本领，把这个炸海金钗往这水碗里头一放，周围这些人全伸着脑袋往这瞧，最关注的莫过于黄九龄了。因为黄九龄他从黑世杰和贺仁杰的嘴里边得知，施大人这次奉旨下苏州最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要查访盗取国宝的贼寇。所谓这国宝就是这炸海金钗的。黄九龄在人群外边站在凳子上，探着身子往里边瞧，他要看看这个炸海金钗是什么样子。一瞧这碧绿碧绿的小蛤蟆，三条腿放在那水碗里，这个水呀就开始咕咚像开了锅一样。这个小蛤蟆脊梁背上用水这么一泡，有这么三球金线，这小蛤蟆的眼睛有两个金圈。这种东西弥罗国是怎么制作的谁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把它放到这水碗里边，周围这个水就咕嘟，谁也讲不清这个道理。也许正因为谁也说不清道不明，所以它才称为稀世之宝。如果这玩意儿要放在今天呢，可能这科学家就得研究研究了，看看他这身上都有什么化学成分，有什么矿物质。可那个时候呢，科学并没有这么发达，大家伙只觉得这个东西奇怪，正因为它奇怪，所以它就值钱。黄九龄看这个玩意儿，心想：嘿，这个玩意儿真的好玩啊！啊，这小孩儿放在水里边，它就咕嘟啊。要是熬粥的话，把它扔粥锅里边，是不是就能把那米都给弄熟了啊？哎，有意思！大伙看着都愣了，好东西！谢武豹，你真有本事！好东西啊，众位看清楚了吧？啊，好东西不能看时间长了，看时间长了它就不值钱了。他一伸手，又在水碗里把这蚕拿出来，把这金蚕拿出来之后，又放到那个金盒里头了。盒盖啪一合，然后拿那黄布一包一系。老主持，这玩意就交给你了。你把这玩意儿可替我收着，合着智能就把这盒接过来了。弥陀佛，善哉，好，贫僧，把你这件东西给你好好的保存，你什么时候要就尽管跟我说。你还放心，这件东西到在我手里边，我把它放住一个地方，谁也不会把它再找到的。那当然了，正因为知道您有地方放这个宝，所以我才把它给您。好了，我把它放下来。就把这大和尚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大和尚站起身往外走啊，这黄九龄在后边就跟出来了。黄九龄心想，我得看看他把这玩意儿放哪儿。黄九龄跟这大和尚特熟，是这两天在这待着，通过引起知道的。他怎么知道的呢？知道殷启跟这和尚非常有交情。据殷启讲啊，这个和尚跟他老爷殷红两个人都特好，所以黄九龄呢对这个和尚并没有什么避讳，心想我就在你身后边跟着，我看你把这玩意放哪。这和尚从前走，黄九龄随后跟，就跟这和尚直接奔这个大佛宝殿来。来到大佛宝殿门口这儿，这和尚驻足回身。你怎么跟来了？黄九龄心想，我小孩，嘿，我就一小装小。师傅，我想再看一眼那小蛤蟆，您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再拿给我，我看看啊？
九龄啊，这个东西能是你这小孩子随便看的吗？这是国宝啊，价值连城，你要是一看，万一拿不住掉地下给摔掉一个腿儿，这玩意就不值钱了。
我掉不了地下，你给我看看。
不行，不能给你看。
说话间这和尚迈步就进了大殿了。 合着进大殿，黄九龄也跟你来了。
哎，你回去吧。
我不，我就在这再看看，你能不能再给我瞧瞧？
不能再给你看了。现在这个东西，我就把它寄放起来了。这和尚直接绕过了供桌，就来到这个西天如来佛的佛像跟前。这大佛像是个铜铸的。和尚来到这佛像跟前，用手一摸如来佛那个肚子，也不往哪那么一摁。黄九龄在旁边看着呢，就在这肚脐旁边好像有一个地方，这和尚拿手那么一按的功夫，就看这个大铜佛夸把这嘴就张开了。嘴一张开，刷，这舌头伸出来了。黄九龄一看，耶，哎，这边挺古董的，这铜佛怎么还会吐舌头啊？接着就看这和尚把这盒就放在这舌头上了，他又往这肚子这一摁，嘚儿，那舌头就缩回去了，夸，嘴合上了。大和尚回头看了看黄九龄， 哈哈，九龄。你瞧这好玩吗？
哎，真好玩，那就放到那佛爷的肚子里去了
啊，他再就不出来了，谁也拿不出来了。
那将来他也要呢？
他要要的话，那只有找我，除了我谁也拿不出来。回去吧，回去吧啊。
这和尚让黄九龄回来，黄九龄跟着这和尚就回来。回来的功夫，这些绿林中人都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去休息去了。黄九龄呢，他跟殷启爷儿两个住一间屋。到这屋子里边之后，殷启就问他，九龄，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我刚才我去看看他那个炸开金蝉，他放什么地方呢？他放那佛爷肚子里了。小孩子家的可不要可那乱出溜啊，我跟你讲，这龙潭寺周围可到处都有宵县机关，你要是烂捅烂动，说不定啊就把你伤着哪儿啊！记住我的话。我知道，我干嘛烂捅烂动，我哪儿不去，睡觉睡觉睡觉。黄九龄跟殷启爷儿两个躺在床上了，躺在床上黄九龄可睡不着，他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遮饼，黄九龄心里边就合起来，今天晚上我干什么呢？嗯，刚才那谢武豹说他要上苏州府公馆里边去救那赵忠，谢武豹要去救赵忠，我随后跟着他也跟到苏州府，就像那天似的，我把谢武豹再踹下去，把他也抓住。黄九龄又一想，他去救赵忠啊，这个事儿不太重要，他未必救得了赵忠，公馆里边有我父亲等那么多能人高人，那么多差官，他们都身怀绝技，这谢武豹一个人就能把赵忠给救出来？哼，我看不透。另一件事儿，那就是这个炸海金蝉，这个炸海金蝉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东西，如果我要在龙潭寺里边把这件东西能够偷出来交给施大人，我的爹爹，我的那些叔叔大爷们肯定都得高兴啊，都得说九龄真有本事，那么点小孩到龙潭寺里边把国宝给偷出来了，他们大家想找都找不着，结果呢我弄到手了。那下子施大人高兴，我爹也高兴啊，我爹一高兴，我跟我爹一说，回到花家桥就把我妈给接来了，他们老两口还那就团圆了呢。对，我呀，我把那炸海金蝉我给他偷出来，这老和尚放那炸海金蝉的时候我记住他那位置了，就摁那肚子，那佛像那肚子旁边那地方，拿手一摁，他嘴就张开，张开就把外面那舌头伸出来了，舌头伸出来他把盒放里头了，我接着再一摁呢，他肯定嘴一张，那舌头又出来了，把那盒就递出来了，是这个道理。嗯，黄九龄想到这儿了，他这个觉就睡不着了，他在这挨时间，听桥楼之上打二更的时候， 梆梆嘡嘡。他自个儿蔫不敲动的，由打床上轻轻的起来了，看了看殷启，殷启睡得很熟。黄九龄由打床上轻轻的下来，穿好了鞋，这衣裳啊，刚才根本就没脱，因为他心里边有事，准备要出去。他倒着身子往外走，他看殷启，如果殷启这时候要是起来，因为你上哪去？黄九龄告诉他，我上厕所，我借着上厕所这功夫，我也得上那大佛殿去。一直到退身出门，一看殷启还没有动静，就知道他二舅没发现他。黄九龄出来之后，直接够奔那大佛殿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回头看着，生怕有别人发现他。他一看这院子里静悄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并没有人注意他。黄九龄就来到了大佛殿的门口这儿，来到门口这儿，他一转身又回头看了看，没人。好嘞，迈步他就进了佛殿。进了大佛殿之后，他一看这西天如来佛的前面有一张供桌，供桌上长着一盏灯，这桌子上面香炉里边还燃点着香火。黄九龄绕过供桌，就来到这大铜佛的跟前，他蹬着这铜佛的底座就上来了，回头往外边又看看，心想，对，就这肚脐眼的这面，这个地方这好像是活的，有个四方的印儿，他就摁在这儿。黄九龄这么一按，果然四方的这一个小铜块咕嘟就进去一块，这一进去，这个大佛这嘴就张开了，咣，嘴一张开，刷，这舌头就伸出来了。黄九龄弄完了之后一看，那个嘴，哎，伸出来了，伸出来了，那舌头上面没有那盒，怎么没有那盒呢？啊，黄九龄这蹬着这个佛的这腿，他就又上了一层，上来之后一伸那手啊，刚够着这舌头，哎，再往上蹬，这个佛像是这个样子，他再蹬就蹬到这手上了，蹬到佛像这手上，这可就看见了啊，不对呀，这舌头上面什么也没有啊，可能是在这嘴里头，在深处，在嗓子眼那地方卡着呢，我往里掏一下子。黄九龄伸手往里边就那么掏，往里边刚那么一掏的功夫，他忽然发现这大佛像的嘴呀，舌头往回一撤，这嘴咵合上了，这嘴一合，把他这胳膊就给咬住了，这一咬住，黄九龄想往回撤，撤不出来了，往里伸也伸不进去。这时候黄九龄可急了，呀，这怎么办？这个他把我咬住了，哎，他拿手乱摸，不知道这消息机关在哪儿啊，我说你松开，你松嘴啊，你，他跟这铜佛像说话，那能明白吗？黄九龄本不想让别人知道，结果咬住他的胳膊之后，他就感觉到越咬越紧。黄九龄心想，要坏呀，这玩意儿会不会时间一长，这佛像那嘴使劲往下一咬，把我胳膊给咬折了啊，要那时候我不残废了吗？黄九龄这回可顾不得别的了，他在这个大佛殿里边就喊去了，快来人呐，救命啊！他这一喊，夜静更深，这声音传得远呢，头一个听见他喊的就是殷启。殷启睡梦之中听见有人喊救命，他睁眼一看，黄九龄没了。殷启赶忙就起来了，殷启起来了，大和尚智能也跟着起来了，另外还有几个小和尚听见声音也都一块跑出来了。殷启出来之后，直接顺着声音就来到大佛殿，一进大佛殿一看， 是黄九龄，这胳膊让这佛爷给咬住了。
哎呀，你这个小冤家，你怎么跑这儿来？快点快点快点，不行了，这胳膊咬得太疼了。
大和尚智能最后过来，九龄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不要你淘这个气，那种东西你是再拿不出来的。你干什么来了？
你快点快点快点，这胳膊断了。
等着。
大和尚智能就绕到这佛像后边去了，往佛像后边绕进去之后，也不知他往哪那么一按，这佛像这嘴夸张开，嘴一张开，黄九龄把他胳膊切上了。
哎呀呀，哎呦妈，哎呀，咬死我了，这佛爷怎么还咬人呢？哎呀，
再待一会儿的话，我这胳膊咬折了。
智能和尚转到前边看了看九龄，弥陀佛弥陀佛，九龄，这回你还来吗？
我不来了，再也不敢来了，这佛爷太厉害了。我就是想看看那小蛤蟆，我寻我拿出来自个儿玩玩，没想到这佛爷他咬我。
就是，以后再不要到这儿来了，再到这儿来，说不定咬着哪呢。啊，听我的话。
哎，好好好。
阴气说：“你这个小冤家，快点回去睡觉去。”
好。
黄九龄跟着阴气
回来了，
这其中也有些绿林中人。对黄九龄这个举动，有的人不肯理解，有的人呢也就听了黄九龄的话了，以为这是一种孩子的心理，他想要看看这个东西。黄九龄自个儿就这么想，我呢大大方方的，我就是想要看看这个小孩嘛，想玩一玩，反正我是个小孩。黄九龄跟着阴起回来接着睡觉，其实这后半夜黄九龄根本就没睡着，他还在琢磨这玩意儿怎么能弄开呢？哦，这和尚怎么又跑后边抠出去了？在后边摁什么地方，他这个嘴能张开呢？黄九龄想，慢慢的，我在这庙里边，我得把它研究透，研究透了这个佛爷的机关，我就能把这宝贝给取出来。黄九龄在这琢磨着盗宝，而又没盗出来。这个时候的谢五豹呢，二更天的时候已经离开龙盘寺，够奔苏州府，他要救赵忠。谢虎豹当着众位绿林之中的人，夸下了海口，卖下狼言，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能把这赵忠弄给救出来。这话说出去了，那得说话算数啊，这要是今天晚上救不回来赵忠，他见了众位弟兄他觉得丢面子。谢虎豹心想，我救赵忠有办法，我不直接的上监狱里边去，我先找苏州府的知府，因为苏州府的知府跟赵忠两个人情同莫逆，我找到苏州府的知府，我让他帮助我把赵忠由打那监狱里边提出来。